为食食。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那前面我们这个学完了那个善转法轮然后这个当中的究竟和不究竟了义和不了义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学三个这个词汇，三个词汇这个是在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这个唯识唯识里面的这个高频率的词汇，这个叫高频率的词汇，它反复经常都出现这个词汇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频率的这个词汇，核心的这个词汇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很多问题就一下子就学好了，大通了这前前后后的这个语境这些东西呢，就放在任何一个语境里面，核心的就抓住了核心就学明白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所以这个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典当中的高频率的，然后就是核心的词汇，核心词汇，高频率的词汇，或者是常用的这个词汇这几个是特别的重要这三个就叫什么呢，叫唯识三相三个相。然后这三个相，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三个相遍及所值。首先这个遍是铺遍铺遍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全面的就这意思，这一个字及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心中的一些舍机就是把一些没有的东西我们把它设计成优就无中生优的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就是自以为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设计贬低所指所指就知道了，就执着，然后我们自己就产生了这个执着那么全部加起来呢，就是说本来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但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念，以我们自己的行舍己，或者就建构一个某一个什么东西而且把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两个问题上面呢，就普遍的普遍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不切合实际的一个错误的这种执着这种错误的执着，就叫做遍及所执，遍及所执相这是第一个了。那具体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呢这个下面会讲的下面会讲，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以他欺以他欺，一踏气是什么比如说一朵花一朵花，它气就是它的这个诞生我们元气里面讲的气，就是它产生的时候呢，它不会就是自己想气就气，想灭就灭不是这样子，它要依赖其他的，依赖什么其他的呢，那依赖比如说一朵花，那就依赖很多的，比如土壤这个种子这空间水温度它要靠很多很多其他的，依赖很多很多其他东西然后呢，这么东西的因缘这个具备的时候，它就诞生了所以呢，它的存在它的出现这些都是依赖，它自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自主的这个主动的这样子的能力，全都是要靠其他的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具备了它不像出现它也得要出现然后当这些这个因缘呢就不存在的时候呢，它不像这个消失它也得要消失，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就到这个地球上啊，没有一个是就是事先想好了我要到这个地方，然后我要去干嘛干嘛啊，没有一个就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这个稀奇成熟的时候呢，然后就父母呀，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这个因缘具备的时候呢，我就出现了啊，我不想到这个地方，也会投身到这样子啊。否则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自愿的呢。这样子的话呢，那谁就是会投身到这些环境啊非常恶劣的这些地方呢？这不可能，没有人去投身到这些地方啊。那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生命，还是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这就是说明啊，我们投身到什么地方啊，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自己呢啊，不是没有什么啊这个选择。没有什么选择，全部都是其他的，就是某些东西在决定啊，我什么时候生，我什么时候死啊，这些都是在其他的很多很多东西在决定，而不是我自己在决定。这我们这个就是在世俗当中呢，这叫做名啊，名云名啊。那么佛经里面呢也就不叫名啊，然后有很多这个也就不能名一个字来去形容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那么这叫做一他期，一他期这就这个意思，反正他要出现的时候呢，更很多很多的因缘合合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所以简单的说，这个我们看到听到的万事万物啊，都是因缘赫赫的产物啊，因缘赫赫的产物，并不是他自己决定啊，他要出现啊，他要消失啊，他要存在啊，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是这叫做这个依他啊。那他具体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下面我们会讲啊，先把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后面再讲。圆成啊，圆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啊，圆满的成就，那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呢？圆满的成就就是空心或涅槃啊，空心或者是涅槃，圆满实相啊，有圆成实相，尤其是这个后面的实相，实相在这个万事万物当中呢，唯一就一个实相，那就是这个空心啊和佛心啊，这样子才称得上啊，这个实相，其他的我们看到听到这都不叫这个实相啊，所以叫做圆成实相啊。那么这三个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啊，了解完了以后呢，再稍微再深入再了解一下，可以这样子讲啊，这个异他奇啊，异他奇，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一朵花的时候呢啊，这种实际上就是我自己就产生了一个这个一朵花的这种视觉，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视觉啊，这个就叫我们的眼睛看到东西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视觉就变成了一朵花的这样子的样子啊，这种样子，这就是依他起啊，这个视觉它本身是依他起，它为什么叫依他起，刚才已经讲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在一他期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自己去增加一些东西啊，这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时候呢，马上啊，我的意识就出来了。他告诉我啊，这有一朵花啊，就是物质世界的花，这个花啊叫什么什么什么啊，它是外在的物质啊，它是外在的物质啊。它是外在的也物质世界里面的某一个东西啊，它的颜色红色的，它的叶子是绿色的啊，然后红色绿色啊，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这些东西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啊，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有花朵的这个颜色啊，有花叶子啊，然后也有这个叶子的颜色，哎，我的意识就开始啊，告诉我这些事情啊，给我灌输这些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依他期，本来依他期很简单，我的视觉，就是我视觉当中产生的一种 感觉而已，没有别的了。但是我的意识就抛出来，在这个上面架很多东西啊，这叫做遍及啊，在这个上面呢，它就架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存在的这样子的东西啊。那物质世界这朵花是物质世界吗？首先第一个呢，它不是物质世界啊，没有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啊。第二个呢，颜色啊，是物质世界吗？没有，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的啊，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的。然后这些形状呢啊，形状没有，物质世界它是基本的粒子或者是原子啊，它们这个组成的。然后它们啊，尤其是像这个基本粒子，它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至少它们没有这样子的，像花和这个叶子这样子的形状啊。即便是有个形状，有个颜色，颜色是不可能有了。即便是有一个形状，但是它们的形状不是这样。我自己看到的这个颜色啊，那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是没有的啊。它是通过其他的原因在我的视觉里面出现的，但是我的意识就告诉我，哦，这个是有物质世界，就是有啊，这些就是物质世界，这就是花，然后花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花的颜色也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这些都是真实存在啊，这种观念啊，就加在这个依他器的上面啊，它就加一些东西啊，这个就叫做，然后呢，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执着，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后面呢就产生了这个执着啊，产生执着啊，我觉得是一朵花、一张桌子啊、电脑啊、人啊，这些东西就我的意识加了以后呢，然后我对这些东西啊有需要，有些对有些就是贪，对有些就嗔啊，这后续的这些烦恼啊都出现，然后。这个啊，就叫做这个遍知所知相，遍及所知相。然后我们这个了解了这个真相的时候啊，了解了真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花啊。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花是我自己的视觉的一种不同的反应啊，也就是一种我视觉的一种感觉啊，仅此而已。外面的物质世界当中认为有一朵花的存在，或者有颜色，或者有形状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啊。这个明白了以后呢，我立即就回归了这个刚才这些执着啊，全都啊，这个执着都不存在了啊，我觉得就不是这样子呀，没有这样子的执着啊，没有这样子的花。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哦，这个原的这个依他期仅仅是依他期，这个上面我自己强加，使我自己加的这些东西是不存在。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然后又回到了真相啊，就看到了真相了，那这个就叫做圆成实相啊，就这么一个问题上面呢，这三个都是存在的，那后面都是这样子，每一次这三个出现的时候啊，它都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一张桌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的视觉他没有告诉我这是桌子，他也不知道这叫不叫一张桌子，他也不知道，他没有这样子的分析啊。我们的视觉他是没有这样子的分析，他是没有这样子的评判的这个能力，他只是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长方形的东西。他叫不叫桌子啊，他叫不叫这个家具啊，然后这些东西叫不叫木头，他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啊，然后他就出来告诉我啊，你现在看到这个叫做桌子啊，也是一个家具的一部分啊。家具呢就不仅仅是它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它是其中一个啊，它是用来干嘛干嘛干嘛的啊，这些全部都是在这我看到的这个视觉上面，它就加很多很多很多这类的东西啊。然后呢，他更加的 这个唯识宗啊，他中间他要这个驳斥的推翻的东西呢，这个里面他就说这是物质啊，这是物质，他就说你看到的这些物质啊，桌子就是物质，物质就是客观和主观当中的客观，它是客观存在物，跟你的主观是没有关系啊。后面他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了，这些东西说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人的内心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见解呢？他一个观点就出来了，一个观点，他自己的一个意识心态，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他就认为哦，这个物质世界跟我的主观意识啊没有关系，它就是存在，就在物质世界里面它是存在的，这叫做物质。哎，这个出来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遍计所知啊，它就变成了遍计所知了。其实刚才呢，这个我只是看见啊，没有去想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它就是意他气，这个时候是仅仅是我的一个识觉而已，这叫做意他气，我也没有上面加什么东西，但是我的后面的这个意识呢，然后他自己啊来分析啊，来评判啊，然后这就说这个是物质，尤其是这里面就最终点就唯识宗要驳倒的就是这个，他说这是物质啊，这叫做物质，这物质世界是存在的，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我看到的这一张啊，这个长方形的东西呢，然后他就告诉我啊，他是桌子啊，等等等等。然后我相信了啊，然后我就有了一种这个见解。那这个就是我也认为啊，物质世界存在的啊，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遍计所知，遍计所知。然后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下面讲的一些这个逻辑啊，去观察，最终哦。又推翻了啊！刚才讲的我的意识告诉我那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实际上，这个是我自己的识觉，在除了我这个自己的识觉上面啊，没有什么东西，这就是有个我自己的识觉而已啊，没有别的东西，什么所谓的物质啊，都不存在。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啊，这个圆成实相啊。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实相啊，实相是真实的啊。那这三个的这个关系呢是这样的，这三个是特别的重要啊，我觉得我们把这三个东西知道了以后呢，就彻底的了解了以后呢，你就去看这个经典呢，大部分都在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就因为前后的这些都是就是不是很重要，也或者是一般的这些描述啊，它重点就这几个字啊，所以就叫核心词汇啊，核心词汇。高频率的这个词汇，这个解决了啊，任何地方这个出现啊，然后它相关的前后的就知道它在说什么了，哎，所以这种学习的方式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先把高频率的词汇拿出来，先把这个解决啊，然后再去看看其他的，就可以不需要一页的去看啊，一个快速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方法，哎。好，这三个我们明白了啊，明白了以后我们下面再看啊，再看这个经典的原文啊，经典的原文。好，现在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下面的，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典啊，都是我们刚才讲就来自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大乘啊解深密经啊，就是这里面的内容啊，都是来自于那本经典啊。那它里面这个里面讲，为诸法相啊，万事万物的相啊，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啊相。如果这个只有可以啊，可以归纳。如果你归纳的话，可以归纳为三种啊，万事万物的相可以归纳为三种，有三种。何等为三啊？以者遍计所知。哎，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遍计所知。二者以他其详啊，这也知道了是什么啊。然后三者愿称实相啊，这三个他就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啊，反正我们的感官能够捕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动性啊，就如果这个啊。 归纳啊、归纳的话，那就啊、不外乎是就是这三个了，没有别的啊、就这三个啊、那这三个是什么呢？后面就讲，云和诸法遍计所之相啊、那你说遍计所即是所之相是什么样子呢？为一切法命价安离自行差别，这什么意思呢？首先这个自心是什么啊？一张桌子啊，这个叫做自心啊，叫做自心它的本体啊。然后差别是什么呢？啊，一张木头做的这个桌子啊，或者是一张办公桌子啊，办公桌啊，一张餐桌啊，吃饭时候用的餐桌，或者是一张长方形的啊，给它加很多很多这长方形啊，红色呀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差别啊，就差别，就这意思啊。比如说，本来是我看到的就这么一个长方形的东西，这是我的视觉当中看到的，但是后面呢，我的意识啊，就给它取很多的名字。你看，一切法命价安离，就是说我的意识给它取很多的名字啊。这叫做桌子啊，这叫做闹钟啊，然后这叫做这个激光笔啊，等等等等，让它取很多很多的名字，然后它又开始分啊，它又开始分啊，这前面这个叫做电脑啊，电脑有两种，台式和笔记本啊，还会有更小的电脑，它这些都是这分很多，这叫做差别啊，这个叫做差别，然后。电脑啊、这是一台电脑，那这个叫做自心啊，就表达了它的这个整体，还没有讲很多它的细节啊。比如说远处来了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啊，那这叫做自心啊，这叫做自心啊，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是一个老年人，是一个小孩啊，然后就变成了差别啊，差别，所以这些。自心差别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以我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啊，分别念在这个上面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名字啊。我们心理学里面毕竟经常也不就讲嘛，我们不能贴很多的标签啊，不能贴很多的标签，他就贴了很多的标签啊，贴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啊，然后呢，有些标签。是自行，有些标签是差异，它的差异啊。然后呢，这个里面最致命的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啊，其他标签你贴啊，那你想贴就贴啊，但你不能说这个是物质，这个是他最看不惯的这个唯识宗啊，他最看不惯。你说这是物质，什么物质啊？哪有物质？他就开始跟你啊没完没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看到的是物质还是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视觉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但它是物质还是不是物质？我的视觉是没有能力去辨别啊，就是我的意识啊，它出来就在上面贴了很多标签啊，这些名字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烦恼。他就把人也就分很多很多三六九等啊，然后呢把物也就分很多很多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与人之间啊等级阶级，然后呢物与物之间的这些对比，这些东西产生了多了以后呢，然后就很多的执着啊烦恼就出来了。其实我们的视觉它很单纯的啊。很单纯的，他就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啊，他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视觉，还是这个是外面的什么个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叫不叫激光笔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叫不叫电脑，他不知道啊，他也叫不叫这个桌子，他也不知道，他什么这些都不知道，他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啊，是一种感觉而已。这个我们平时都是用一个比喻，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这个思想状态一样，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这个，他眼耳鼻舌身能看得到啊，能看得到。但是像他没有我们成人的这个世界、精神世界里面的这么复杂的东西， 他还没有学这些东西，很单纯的，很单纯的啊，他没办法去贴很多很多的标签，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啊。那人长大了以后就不一样啊，我们就变很多的标签啊，那这个标签尤其是贴错了啊，不切合实际啊，你说这是一张桌子没问题，但你说这是物质啊，那就错了。然后呢，你给看到一个人，你给他贴个标签，你说他叫人啊，没问题，但你说他是你的仇人啊，他什么什么时候跟你说什么什么坏话啊，他今天过得比你好啊，等等等等，这样子以后呢，那不是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里面就是啊，变积了以后呢，然后所执啊，这个执着就各种各样的执着就出来，这个执着就让我们不愉快啊啊啊！他比我过得好吗？怎么个过得好啊？啊，一观察确实是比我过得好啊，然后我心里面不高兴了啊，这样子。但是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他比我过得好啊，他也没办法去对比啊，他没有，他很单纯的啊，全都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分别念呐、啊，这个念头，他把人呐、啊、物呀、啊、什么东西都是就分啊，那他凭什么根据什么呢？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别人给他灌输的啊，所以给他灌输的这个东西不好的话，那他的这贴的这些标签啊，都是非常负面的啊，非常负面的。所以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啊，他接受的这个教育哦，然后他的父母啊，然后呢给他灌输的这些东西啊，他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去给别人啊贴这个标签啊，就是我们家庭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家庭教育，比如说父母的这个教育啊，就是这个认知啊各方面有问题的话呢，那孩子就是在无意当中就学到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出来看问题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贴很多很多的这个标签啊。那贴了这个标签以后呢，很多很多标签啊，那就是负面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呢，其实人家不知道你在给他贴什么样的标签，实际上你自己啊，然后就贴错了标签以后呢，啊，你自己就是要这个要承担啊，承担这个后果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你就精神就不健康啊。佛法呢，就是通过他的逻辑去精良的，就让我们的这些，就把我们的这些不切实，就不切合实际的这些标签，就把它撕下来，哎，撕下来，然后就尽量的把这些东西撕下来，单纯一点啊，能回归真正的这个自然就回归，不能回归的话，那就特别负面的这些东西，你贴的那些东西撕下来啊，他通过他的逻辑去撕下来，疏导啊，让你走一个比较啊，这个正确的这个路，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啊，为一切法，我们在万事万物上面呢，我自己就给它取个名字，名啊，假安立啊。本来它是没有名字的，本来这个人没有三六九等的，本来这个无没有那么多多的那些东西的啊，全是我给他啊这铁的，我去粉的。我怎么分的呢？我是凭什么呢？我依据我的依据是什么？我的依据啊，那就是有可能是来自于家庭啊，有可能来自于这个学老师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我这些环境当中啊给我灌输的，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啊来分。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对的话，那就刚才讲的这个后面的执着啊。执着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啊，我这两年也就发现，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老师们，他们也在这个用一切办法去把撕掉这些很多很多他们贴的这些标签呢，把撕下来啊，撕下来了以后呢，他就改变了啊。有些时候呢，让他自己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去撕的，自己贴的这个标签自己撕下来啊。有些时候呢，心理医生给他撕啊。反正就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这样子的方式把这个遍计所致啊，就给他啊，就是降低一点啊，降低一点。那这个就是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方法啊，这是方法心理学上面的方法呀，或者我们佛法的方法啊，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啊， 就是这个分别啊，然后乃至为您岁期延寿啊，岁期延寿就是后面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啊，说话这些都跟我自己贴的这个标签啊有关系了啊，有关系，因为人就把物和人都分那么多啊，然后每一个上面贴标签，实际上这个贴标签就是取一个名字啊，取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啊，在我们后面的交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大家都用这样子的这个名字啊来交流啊，来沟通啊，然后来说，来讲沟通啊，表达心容，后面都是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啊不整，它歪了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名这个语言啊的交谈，然后也就跟这个啊错误的观念有关了。所以呢，这个语言啊，就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心理啊不健康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对话，通过聊天啊这样子的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在给他纠正啊他的一些这个语言的一些这个错误。所以我们的语言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啊。实际上语言的力量是不是语言本身的力量啊，语言本身的力量它没有什么力量，是我们给他贴的那个标签有力量啊，这个标签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得看这种就是我们的人，比如说你就是出生在这个西方啊，那你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标签跟西方文化有关系啊。如果我们出生在东方啊，那我们就可能是我们贴的很多很多的标签，然后跟东方的文化有关系。那后面的我们的啊，乃至为您随气验说，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讨论，下一步的这个对话说话，这些都跟当初我们贴的这个标签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这个标签贴错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比如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用的很多的这个词汇都是有杀伤力的啊，有杀伤力。词汇本身没有杀伤力啊，但是我们给他就是贴了一个这样标签以后，他就变得有杀伤力了，哎。所以这个是这个辩己所知，是很啊、很就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把唯识宗呢，他把这个分开，你看你看到的、听到的，他原来那么的单纯啊，单纯，这个里面没有你讲的那些标签都没有，只是看到一个，这是一种感觉而已啊。但你自己后面这个上面就加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就最后就不开心了，哎，所以就唯识宗呢，首先把这个分开啊，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啊？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就不开心？这些不开心从哪里来啊？那他就是说这个是。全都是这个辩计所致，在这个当中产生的啊。那辩计所致从哪里来的呢？辩计所致不就是你自己贴的标签呢？不就是你自己这个创造出来的吗？啊，那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你自己的啊。所以就是说白了，那这些都是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所以他首先把这个把。唯识宗他自己也把就是万物就分了三等，三个等级，一个就是辩己所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里面呢，我想啊，我们可能包含了很多语言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啊，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语言哲学跟这个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个也得下一步就是研究一下，应该会有一些内在的，有可能有一些内在的关系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啊，语言在这个关于语言方面的研究是这个我们今天啊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税利为师，这个里面讲很多很多语言的应用、语言的杀伤力、语言的这个结构，还有就是语言的这个啊。 来源啊，这讲的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些他们会有一些联系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我们比如说啊，一个正午的人啊，一个正午的人，他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正午的人的境界是他把这个啊边际缩着这一部分呢、啊，边际缩着这一部分就全部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也有人很多人问啊，这个正悟的人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啊？正悟的人的这个实界，他的实界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这个边际缩着的这个部分啊，全部给它抹掉，全部去掉，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就只剩下啊依他起啊，那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你比如说神都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啊。意他其实有的，眼睛能看得到，耳朵能听得到，所以就是意他其实有的，就是这么个世界我能看得到，但我在那个上面就不去贴任何的这个标签啊，不去分类，不去怎么样，那么这个是没有边际缩止的世界啊，这就是没有边际缩止的世界，它就只有一个意他其想。啊，只有一个意他其的想，只有一个意他其的实界，没有边际缩止的实界啊。那么没有边际缩止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看得到、听得到啊，都是。但是呢，你这个好啊、不好啊，这种价值判断呐、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执着啊，全部都是归零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正悟的人的这个世界呢，大概也是这样子啊。当然不仅仅是这样子，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哎，我们平时呢，像密法里面呢，经常都用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的世界来啊，这个做比喻啊，就说成就者就是这样子的，他看得见啊，但是呢，他里面啊没有这些执着了，他不贴标签了啊。那这就是意思，就是唯识宗的这个啊，三相里面的啊，第一相去掉了以后的啊状态，是这样子。这是第一啊，后面就讲第二，云何诸法以他起相啊？那诸法以他起是什么呢？啊，为一切法愿生之心啊，愿生之心就是说万事万物啊。它的这个出现，它的存在，它的消失啊，也就是用佛教的话讲的话，生住灭啊，生住灭，这三个啊都是就是啊，不是他自己决定啊，是缘生，就是因缘决定，因缘决定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啊这个存在，什么时候结束，这叫做缘生之心啊，他的之心。他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啊，依赖其他的因缘。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之前呢、啊、这个学过的，这个很多佛经里面都讲，则次有故必有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左右上下这样子的抽象的这些东西啊，抽象的东西，比如说好坏、高低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因为有高啊就有低啊。然后有作就有啊，相互都是有依赖啊，有关待啊，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样子当中就产生了，就有这有坏就有好啊，有好也就有这个坏，这些观念呢，这些各种各样的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则次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因为就不是抽象的，这些是具象的啊，具象的东西呢，具象的东西就是因为发生了它啊，然后就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啊，比如说因为啊就有他们种了这样子的花，所以我就产生了我的视觉啊，我就看到了这个我的视觉啊、我就看到了这个话，就是产生了这个视觉，这样子，这叫做佛教的这个缘起啊，缘起。所以呢，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意他相，实际上就是缘起法啊，缘起法。它后面就是举一个例子啊，为无明 圆形，乃至赵记寸大库云啊，这个就是十二元气了。这以前学过啊，大家学过，就是像十二元气前面的都是银元，后面的都是它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来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在因果当中啊，这个循环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啊，这样子的现象，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叫做依他气啊。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觉，都是这样子，这叫做依他气啊。依他气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呢就看到了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啊，这样子的东西，那到底它是什么啊，它叫什么啊，那这个是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如果是我们的意识不参与的话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有一天呢你到商场去逛街逛商场啊，然后呢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啊，认识的人，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呢就全部就放在某一个商品啊，你在看一个包看一个衣服啊，很认真的在看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在这个看这个包啊，在向他好和不好啊，我买得起买不起啊，我买了被这个东西以后又没有人就这个仇富啊，就是等等等等啊，你就会想这个事情啊。高度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你虽然看到这个朋友啊，但你根本就没有认出来啊，没有认出来。这种情况是什么？这种情况，这个视觉里面出现了这个人了 啊，视觉里面出现这个人，但是意识不去注意的话，那就等于就是没有看到啊，等于就是没有看到一样。这个是在我们听到的这个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听话的时候我在想别的事情玩手机啊，根本就没有记住这个人在说什么啊，等等，这个是我们五个感官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五个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背后呢这个意识要跟着啊，跟着，如果他不跟着的话，那他看似看见了啊，看见了，但是后面没有给他留下，不会留下什么影响啊。所以我们平时说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是不会造业的啊，它不会造业的，好的也不好的也全部都是我看到了以后呢，然后意识啊它出来了再去分析啊，然后就后面的东西都出来以后呢就开始造啊，好的业或者是不好的业啊，善业恶业都是它造的，是这样子。云和啊，这个对，这叫做依他啊，这叫做这个依他气啊，气就是这个当中产生啊，缘起的气和一个意思，依他气象。然后这是第二个了啊，第三个什么呢啊？云和诸法缘成实相啊，缘成实相什么呢？为一切法。平等正如，正如啊，正如是什么？正如就是法心啊，法的本心啊，也就是空心啊，空心。于此正如啊，诸菩萨中用梦精进为应愿故啊，菩萨呀，他们都是特别特别的努力啊，他们那么努力，想干什么呢？就像这个真如，这个就像大道这个平等真如的境界，平等真如的境界，如理作意，如理就是说是这个理性的去思考啊，然后去修啊，这样子以后呢，悟道思维，不颠倒的啊，不错误的正确的思维就叫悟道思维，不颠倒的这样子的这个思维，为因缘故啊。这样子的因缘啊，就是这个他前面呢就是理性的思考啊，用功啊，努力啊，这样子的思考啊，这样子的因缘，最终啊他就证悟了，乃能通达啊，他就达到了这个境界。达到了什么境界呢？就是这个前面的四个字平等真如啊，这就空心啊，于此通达。通达了以后呢通达了以后渐渐修机啊，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去修啊，先要证悟，证悟完了以后呢一步一步的修，修了以后呢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啊， 啊，这个就是这个无上菩提方正圆满，他们所证悟的这个境界真相啊，就叫做平等真如，这就叫做圆成实相啊，这个就叫做圆成实相。那圆成实相简单说啊，就是他所证悟的这个空心啊，证悟的空心和无我，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呢啊，这个他的这个高频次回啊，这三个我们先给大家啊介绍一下。后面呢，我们用经典的啊经典的这个词来给大家解释啊，他是怎么讲的啊，他是怎么讲的，他把这三个是怎么讲。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先第一个先字面上了解，后面呢就是用这个经典的啊这个内容啊，然后呢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这三个啊词汇，哎，关键的词汇。那这三个关键词汇我们学会了啊，学会了我们下一步呢，然后就可以讲其他的啊其他内容，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轻松一些啊，就会容易一些。好，我们就今天上午讲到这里，还有半个小时啊，大家啊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大家可以提问题，我看讲多了大家也记不住啊，我们这三个相，有什么三相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啊，三转法论啊，这方面呢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啊，我们可以提问题交流。好的，谢谢大家。
看门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哈，就是前面讲到我们二转法轮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无自性嘛，是吧？
对。
那我们在看坛经的时候，六祖在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呢，他感叹了五个自性。这个地方的话我有一点不太明白。
啊，你说。
对。这个地方既然我们说我们假设说三转法轮佛陀这么智慧的话，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无上与无容哈。但是到这个慧能的话，他怎么突然说何其自信，他认为有这个自信了呢？
他为什么有这个认为有这个自信是吧？
对，他就是他不就有怀疑了吗？他把这个无上和这个无容啊，就刚才前面讲的这个三转法轮的时候，
对，
我想问的这个地方。后来进一步的来说，我还想问的话是，禅宗到后来为什么修禅宗的人都去那个名山啊，就到那个荒郊野岭去，他没有像我们大乘佛教这样的话到人群中来，这个地方他和小乘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脉络的东西？
哦，好，
好，谢谢啊。
好的，明白明白。那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悟的这个境界啊，他悟的境界呢，他不仅仅是二转法论的空性啊，他悟的是，因为禅宗他讲的是二转法论跟三转法论两个都是啊，因为那个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这个明心本心啊，实际上它既是空心啊，又是佛心，两个都是。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慧能的有一句话，就是菩提本无树啊，本来无一物。这个后面呢有些版本里面呢，佛心常光明啊，就这么一句话啊。那这两个呢，就是实际上本来无一物就是二转法轮的内容了，然后呢佛性常光明，那这个是三转法轮的内容了。所以呢他证悟的这个境界呢，他不仅仅是二转法轮啊，三转法轮他都证悟了。所以禅宗提倡的这个证悟呢，实际上就是要去悟啊佛心，明心见性，这个心啊就是佛心。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理解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就是禅宗讲的心佛一体，是这个意思是吧？后面讲的。心佛一体啊。
心佛啊。
一体，对，即心即佛，心佛一体。
即心即佛，心佛一体
啊，
是不是您讲的这个意思？
是，心就是佛，他经禅宗里面经常讲啊，心就是佛，心就是佛的意思呢，心的本心是佛心，所以叫做佛。
也就是这么理解，后来他感叹了五个自信的话，也讲的是称赞的是佛心。这个
应该是的，对，
可以这么理解。
对，可以，他悟的境界是这个。
对，后来我还就刚才第二个问题里面，就是小就是修禅的人怎么去了山头上去了，
哦哦哦，
没到人群里面来，
是的，
这个就是这个和大乘佛教的精神之间，
这个也没有不一样。这个大乘佛教它本身讲啊，你比如说任何一个这个修禅的人啊，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在比较，如果有条件去山里面就去山里面，没有条件啊，那也就得要找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啊。开始是这样子，那后面啊，修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啊，至少这个比如说比较，热闹的地方，你去一些这样子的地方也不太受这个影响，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可以去。很多很多，这个大乘佛经，佛经里面佛陀都提过很多次了。那那个时候呢，你要到入时，然后度众生啊，这个是一个过程，过程啊。
谢谢，
先是这个精处啊，后是啊这个热闹啊。
老师，就是今天讲到那个圆成实相的时候，你打了一个比喻，你说，哦，不是，讲到那个依他起相，起相的时候，你打了一个比喻，你说看着那个花，如果只是看着就是依他起，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意识上出来了很多的思维，就会遍计所值，
对
吧？
对， 对， 对。
好，那现实生活中，如果是一个烦恼。
嗯，
我们把它是想看花一样看着它好呢，还是说我们要去思维，比如说我们用认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我们怎么改变这个烦恼，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方式，
两个都有，两个都有。比如说直接啊，就是看这个烦恼，看它的本心，看到它的本心的时候，就它自己就这个自解脱的方法啊，也有这样子的。
那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去这个去，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这个是稍微比较高级一点的方法。没有这个能力，那就去思考这个烦恼为什么这个产生呢？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烦恼产生的原因啊，然后就找到了原因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原因上面去思考啊，然后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了以后，烦恼就不存在了吗？
那这样有没有次第？就是说，如果从我们现在知道，我只是看着烦恼，我不去思维，是不是更次第更往后一点，更高级一点，更容易破坏这个烦恼？
这个次第也有一点点次第啊，但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次第。但是相对来说呢，先去思考啊，改变自己的主意啊。有些烦恼呢，比如说你自己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想不开的时候，就很烦恼啊。想开了以后呢，其实也没有证悟，还不需要这个证悟这些啊，就是自己想明白了，想开了以后，或者是这观念转变了以后，这个烦恼就解决了。那先是用这个啊，后面呢，那就是看这个烦恼的本质，看到了它的本心是这个空心啊，那就是证悟了，境界比较高的时候，那这时候呢，看到它的本心啊，那烦恼是空啊，空心，那烦恼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那这个如果是我说我已经看到这个烦恼的本性了，会有一点高哈。那如果是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没达到，或者还没有完全达到的时候，我只是看着烦恼，就是我不让自己有其他的思维，我只是看着它，这个方式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些具体的方法啊，我们还是要得看这些修心的指南。指导引导书啊，还得要看这些里面具体的方法。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到那个旋火轮的时候，不是说旋火轮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运动嘛，
对，
所以产生了虚幻嘛，
对，
对吧？
对，
所以那我就会有一个联想，咱们打坐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法门最后都是要通过禅修打坐来最后来达到最后一步，那是不是打坐就是因为让它静下来了，所以会产生那个效果？我会有这么一个特别肤浅的这么一个联想。
静下来了以后你说什么效果呀？
就我因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就是说所有的就是都是要通过打坐才能最后证悟的，为什么打坐有那么好的效果？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因为
因为这个速度慢下来了，是不是你的意思？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慢下来所以你就让
这倒不一定。
哦，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 禅修为什么有这个效果，你静下来了以后呢，你的心就慢慢的就平静了嘛，平静了、嗯、平静了以后呢，你才能够看到它的本质本心啊，是这个原因啊，这并不是这个活的速度慢慢的慢下来，对，这个没办法慢，这个自然规律就是这样。
我人慢下来了，
人慢下来，但是自然的规律告诉运动啊，
哦，我的身体其实还在运动，
对，
我慢下来了，嗯，明白了
啊，物质的外面的这些东西是还在运动、嗯、
好，谢谢谢谢、
嗯、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嗯，好，你说。
就是刚才您讲那个变质所质相，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贴了很多标签、
嗯、
那就是我们遇到的身边的人也是这么贴的。
是是是。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是把它消掉，就相当于是我们可以用忏悔呀、啊
嗯、
用这个行善啊，把这些过去的这
些痕迹。主要是用真悟的智慧就把它消掉。
正悟的智慧。
嗯嗯，对。你是知道这个是我自己贴的标签以后，原来是实际上不存在，是我自己挑贴，而这样以后你就它就消掉消掉。
那这个我就想到这个联想到，因为我也在体会这怎么消掉那个标签、
嗯、
有可能您说的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标签、嗯、把它接下来就可以了。
是是是。
那这个心理学上它有一个就是一直在讲这个解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它来了一个烦恼，我们其实在这个对话里边过程当中、
嗯，
就是他会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用一种解构的方式让他把这个看清楚了，好像这个也消融了，和咱们刚才说这个是一样的吗、
嗯、你说说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不完全一样
啊。来来来，把这个麦克风拿过来。
如果用一个概念解构另外一个概念，仍然是在概念上解构、
嗯、
只有把概念和概念所代表的事物分开，才能够看清楚概念只是空的，而不是用概念去解构另外一个概念，或者建构一个新的概念。
嗯
嗯，好，是的，老师说这个我认同哈，我觉得特别清晰、
啊、
就是说还是要看清楚那个、
啊、
本来那个标签是什么，把它接下来、
嗯、
才能够把它去探讨清楚，才能够去划掉那个本来那个部分。那这个我觉得我再去体会一下，大致上有点明白了哈。
嗯嗯。
第二个部分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依他起相、
嗯、
那依他起相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好像是说那是一个证悟空性的一个境界，所以呢那个感觉您说的就是我看到什么、
嗯、
就是我眼睛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它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好像那个意识是没有，就是他是怎么工作的我不知道，意识和阿赖耶识他们怎么工作的。听起来前边呢是为什么我们会起这个相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和阿赖耶识里边这些东西就在这儿、
嗯、
随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去不一样、
啊、
但是第二个好像就这个部分他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啊、
我这块有点困惑、
啊、
嗯，
是比如说这个依他期啊，比如说你看你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五蕴这个色收香这些都是依他期啊，依他期这个上面呢我自己就贴一个标签啊，这个叫做我，这是我啊，这是他啊，然后我去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啊，然后后面呢我就通过这个无我的修法，后面啊最后我知道啊这个上面没有这个我贴的那个标签的内容不存在，知道了以后呢，我就最后就是知道，哦，这个依他期，它只是依他期而已，这个上面没有自我，这时候你就达到了圆成实相。哎，没有自，你一开始这个是一个是很简单的，比如说遍计所至，你就是一个创造很多很多东西的过程啊，然后呢，你后面呢，你就发现这些都是我自己啊。贴的东西实际上它本身这个上面是没有的，这你发现了以后呢，那这些你贴的东西不就自然就没有了吗？自然没有了以后呢，你最后就看到了，哦，原来这是一个，这仅仅是一个依他期而已，没有别的啊，它只是这样子，这个上面没有别的，这上面没有别的啊，那你就不就是这个上面，至少你在这个肉体上面你就发现了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了以后，你就达到了这个相对啊来讲，达到了这个圆成实相。你这个上面没有自我，你看到了，确实这是一个真相啊，你就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悟了，这叫做悟啊，也就达到了这个圆成实相了，你看到了实相的一部分了。
嗯， 能理解老师您说的这个逻辑，但是那个里边您刚才第一次提到那个变质损失相，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发挥作用，
是是是是，
是吧？包括阿赖耶识，它有东西，它才出来这个，它才会有这些标签出来，而这个依它。
这个标签呢、啊？这个标签是跟这个阿赖耶识没有太大关系啊。这个标签是我们的意识啊。其实阿赖耶识它没有这些能力，它不会给任何东西贴标签啊。这个我们的意识它贴的，意识贴的啊。意识就把人分很多，物分很多啊。然后就是这个有钱的没钱的，有钱的对有钱的人一个脸色，对无钱的人没钱的人一个脸色。这都全部都是意识他做的事情，
是他做的这个、
啊。现在把它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你就觉得最后呢，哦，这里没有那些东西啊，你就非常清楚的看，这不过就是一个啊意他气啊，就是有就是一个元气的东西而已，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以后你知道这个的时候呢，你就达到了这个圆成实相了。你就看到了实相的一部分了，这就是换一个另外一个词的话，那就你也就一部分的开悟。
谢谢老师，我这块还是有一点点我不好意思啊。
啊，你说，
这个因为您刚才说这个意识，的确是意识，它是在作乱者，它是一个作乱者。但是怎么来的？您刚才说这个意识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们怎么会有这些？是因为我们听了这些，
啊、
听了这些，那它这些东西是留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上，所以他才
会
发挥的。
会，这是我们讲的那个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啊、整个的大家的观输啊、环境造成的集体潜意识。
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再自己体会一下。
好，自己体会一下。
老师好，老师好
啊，
老师您上午讲完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理解阿赖耶识其实有三个功能嘛。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种子的力量。就是它也叫藏识，对吗？阿赖耶识、
是阿赖耶识的问题，我们下面讲啊。
哦，会下面讲，
会下面讲。然后呢，主要提前面讲过的，
好，
这样子。对。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我们通过我们的修行，就是去转换我们的这个种子嘛，转换我们的种子，然后破除这种就是我执这种相。然后这样就能达到证悟了，还是说你到了阿赖耶识这个，但是你没有证悟空性，因为有阿赖耶识还不是空性，对不对？还是必须得破除阿赖耶识，到达了那个空性，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证悟吗？
是，证悟了以后啊，就是你拥有这个证悟的智慧的时候，通过这个智慧啊，就在阿赖耶识上面的很多的这些执着的种子就被磨掉了，磨掉了啊，被磨掉了。磨掉了以后呢，阿赖耶识还在啊，阿赖耶识还在，但是那上面的一些执着呀，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这个作用，这些东西磨掉了以后，就它不会再发挥作用了。
就是把那种执着破掉了，
执着破掉
了，而是更多的智慧。
对对，
智慧的种子，但是其实还没有到空性，对吗？
空性是有了，有，因为先有空性，就后有破这些东西了啊。
哦，
对，只先有，
就是那个执着破掉了，就是空性就其实就已经产生了。
空性它是永远都是空性的啊、
哦，不生不灭的那种状态。
你发现了空性以后，然后就磨掉这些东西了。
哦，我明白了，
对对对，
谢谢老师。
也是很简单的事，比如说我们佛经里面经常有一个比喻啊，比如说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一条这个绳子啊。花生啊、你以为是一条蛇啊、尤其是有蛇的地方害怕啊、害怕。然后呢你灯一照啊、原来就是一条绳子，不是这个蛇啊、那就这个恐惧啊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嘛。
那就是说无论是
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明白。那无论是蛇还是绳子，其实都是一种都在阿赖耶识里边，但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也是在空性里边。
是这个是可以这样子讲。这实际的这条绳子是意他气啊，绳子当作一条蛇啊，那就是这个变计所致。哎，后来就是你非常清楚的看到不是是一条绳子，然后就是圆成实相，哎，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
听力看不。
那
个我的问题是。我觉得这个依他起相和遍计所执相好像有一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朵花，
嗯，
这个是依他起，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这么一个形状，这么一个信息吧，在我的这个摄取的这个镜里头有这么一个信息，这个是依他起。但是我就在想，那我的摄取的这个信息不是跟我自己的眼根有关系吗？我的眼根，
嗯，
其实它能产生这样一个眼根，它不也跟我自己那个根本的执着才出来的吗？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另外一个友情，他看的这个，他摄取的这个依他起的信息和我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觉得在依他起里头，好像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执着在的。
最清晰的这个啊例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舍跟生子的关系。你看舍中有没有生子，生子中有没有舍？你看它有没有？
没
有，没
有
的话就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是各的了。
就是那个从那个人的这个感官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绳子的信息的时候，之所以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绳子，
嗯，
它其实是和我自己的这个眼根，或者说跟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有关系的。
这跟眼根有关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跟眼根有关系。
嗯，
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眼根它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眼根，它就跟我自己的这个最根源上是跟我自己的这个执着，我才有这样一个眼根有关系吗？
源头是肯定是因为有这个我执，然后呢造了业，
嗯，
因为这个业啊，今天你就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类的眼根啊，源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当下没有什么关系。是眼根看到就可以了，这个我是就是多余的贴了个标签而已。现在我看东西呢，其实有我无我，你看大道了无我阿罗汉他也可以看东西啊，
嗯，
所以这就说明叫阿罗汉他根本就没有我啊，但他也可以吃东西啊，他也可以说话，他可以照样可以做事情，照样的可以做工作啊。你比如说今天请一个阿罗汉放在你的旁边了，跟你一起办公啊，那就是他做的都不会比你差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我执其实做这些事情，嗯，这个我执是不需要的。我执是不需要，就是这些工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些器官呢，这个意识呀，实际上他们在做。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就在跟他们的这个上面贴一个标签，这些是我，哎，这是他贴的标签，这就是遍计所指啊。然后阿罗汉呢，把这个东西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他一样的可以工作，一样的可以生活。这个就是，这个时候谁在这个工作呢？这个时候就是依他起啊，这些东西在工作，相互作用。哎，
也就是说，您说抛开我们那个最根源的部分，我们就是只看这个当下的部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依他起和遍计所指，它是有很清晰的，是能够分得开的。
对，反正这样子讲啊，依他起呢，就是这此时此刻是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啊。然后这个遍计所指呢，在这个依他起的基础上，我给他贴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啊，实际上是没有的东西啊。但是当下我不知道没有，以后呢，我通过另外一个方法知道这我是错了。哦，这个是原来是不存在。哦，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真相，这时候就圆成实相了。圆成实相，哎，
明白了。
对，明白了啊，这个是一定要明白啊，学为师，这个要知道。
嗯，谢谢丁理看过。
嗯。
我想跟您请教，就是假如一个小宝宝刚出生
啊，
然后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啊，
这个时候他肯定没有依他起相。
嗯。
不对，他没有遍计所知相，
嗯，
但他肯定有依他起相。
对，
那他有圆成实相吗？
没有圆成实相。
没有，所以就是一个小宝宝跟一个证悟了的人区别就是没有圆成实相，是吧？
对。
OK， 谢谢。
堪布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我学社会学的。
嗯，
那在我们社会学里面认为，
生物学啊，
社会学
哦，社会学哦。
对，我就想就是探讨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去向，因为按照
我这个太大了，这个
对，因为从
能探讨吗？这个我们俩，
因为从这个就从这个理论上来说，特别契合我们社会学里面的就是建构和解构
啊，
就是说我们开始看世界，就是我们人在建构人经历社会的时候，他得到一种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呢，因为有名相，就是有概念，所以呢就有分别，有分别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叫社会结构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社会学里也争这个社会结构是实在的还是纯粹就是虚无的。对，然后就是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这个实在论到这个现代文明论，因为您的这个听了您的讲座就开始动摇了对实在论的这个理解。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困惑阻止我不能再往前一步，就是因为我在想，你看哈，如果我从一个建构论者变成一个解构论者，那我就是后现代主义者，那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我就能得到自己的功名，因为所有的建构论者都觉得我很厉害。这样的话，但是我现在想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所有的社会学者都变成了一个唯名论者，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建构的这个秩序，它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理论啊带来松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因为建立在名相上的这个秩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再简单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成佛了，我们的人类社会它还能运转吗？我是想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可能就是特别的就是天马行空，然后如果我说的特别愚蠢，请大家原谅，谢谢。
没你说的都非常专业的，这些我都懵了的啊。是可以这样子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比如说200个人啊，我们大家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成为阿罗汉啊，所有都成为阿罗汉啊，然后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一个小社会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变成了阿罗汉以后呢，我们还是可以每个人都就遵守这个社会的哲学啊，这个秩序啊，然后我们照样的就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生活，哎，所以这个社会的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建构可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这个当中呢，比如说有我和没有我呢，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比如说这个阿罗汉是绝对的就推翻了我了，他根本就没有我，但他照样，比如说一千个阿罗汉，哎，他就是这就变成了一个形成一个社会。他照样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另外没有证物的人的社会是一模一样，他还是可以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就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观念上啊，比如说观念上面呢，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呢，有些观念是我们本来我们以为这样子是可以，其实可能换一种方法的话也是完全可以，所以有些观念是可能就可能不对，有可能也会被推翻，得有可能。但是这个观念推翻了以后，是不是这个社会就没办法存在呢？可能不是啊。阿罗汉的这个群体，阿罗汉的社会，它一样的可以运作啊。你觉得呢？
就是如果要是到了那样的世界，就好像我们知道，回到我就是所说的，我们只剩下道
啊。
对，就是对，因为我就在想，因为很早的时候在古经典时代大家都在思考社会的未来嘛，然后儒家说我们应该分明嘛，就是分别嘛，所以能建构一个秩序，有秩序社就没有战争嘛，这样的话大家世界就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证了第三界，就是圆满，这样我们实相了，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成了智者，那都成了智者，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做高等教育都普及了，我们都反思性，就做反思性的这个训练，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做这个，那我们每个人都觉悟了，就像第一次那个老师说，我们得到一个觉知的自我之后，那可能就是道家了，就是说只剩下世界自然运行的那个东西，而我们人类基于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第二重境界建的那些结构，可能就真的是要变换了，世界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是，
对，就是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就是真如的世界，它是平等的，然后呢，真如的，它可能更符合道， 我不知道，
应该是。
但这样我们就没有工作了，
不是
做社会学的，
不是，不是，
就现在第一爱就没有工作了吗？对，
工作可以，可以有的，比如说阿罗汉啊，比如说阿罗汉，他可以，他一样的可以，比如说你让，你让一个，你请一个阿罗汉啊当保姆，或者是当司机啊，当司机，他一样都会开车的啊，而且可能开的比我们更好啊。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有个小动作，就是有些时候刷来，有些时候就不想去上班啊。他阿罗汉没有啊，然后啊，然后我们人就是就建设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的秩序啊，就是因为有我们有我之。我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就要得到共同的利益建一个，但是因为有我知，我们也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破坏这个秩序啊。我自己建的这个秩序，我由我自己去否定，自己去。但阿罗汉呢，他可能他自己啊，就制定一个这样子的社会秩序，他可能是考虑的更加的周到一点点。然后呢，他建立起一个这样子的社会秩序以后呢，他不会去破坏，因为他没有这个自私呀，他也不会去人人都去这个啊，按这个秩序去做，可能是更加的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些工作呀，这些当中呢，我们认为需要这个自我的参与，其实他不需要参与，他不参与是最好了。就天天捣乱的就是他，他一参与就捣乱啊，就是他不参与是最好了。嗯，嘿嘿。好的，谢谢。那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